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静传道啊，最近国内有一部很火的动画片，你看过了吗？
很火动画片，你给我点提示吧。
踩风火轮。
哪吒。
您再说一下那名字。
哪吒。
这是台湾的发音对吗？
诶，我就是这样念错了吗？
哪吒。
哪吒 OK 好。
你知道有一些方言叫拿抓，都有各种发音都有，反正很好玩。哪吒啊，那今天的这个提问啊，就是跟这部电影有关，是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名字叫约瑟提来的。他说，两位姐妹好，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动画电影哪吒2很火，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片段。我知道这部影片是关于假神偶像的电影，我的问题是，基督徒可以看这些假神偶像相关的影视作品吗？
这个问题还真的问得蛮接地气的哈。
是，
这个首先刚才听就知道哈，其实我对这部电影不是很熟悉了，但是你这样讲的话，那倒的确也好像有看到在那个网上什么短视频啊哈，
很火，
哎，铺天盖地的这种短视频分享，倒也见过几段。
那静道，你有看哪吒一吗？
哎，也没有。
也没有哈。那你没有看哪吒一或者二的原因是因为这是跟假神偶像相关吗？
其实不是，原因非常的单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对儿童向的卡通的话比较不是兴趣那么大。另外一个是听说这个二啊真的很火，火到在海外啊，他的这些在这些有排那个电影院的场次哈，你是抢不到座位的，所以不看是这个原因。
是，
倒不太是因为他是那个偶像假神。那你有没有看呢？
我也还没有看。哪吒一我是看过，而且我是去的电影院看的。然后哪吒二呢，是因为虽然现在也火到了北美这边，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再者可能就是心境有点不一样，所以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子赶着时间去电影院看。我想过段时间或许再看也无妨。但是我看或者不看，不是因为它有一些属灵神话的背景，所以即使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个哪吒二，我想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方式来问。也就是说不光是哪吒二，一切关于有一些假神偶像的，包括一些魔幻片，那作为基督徒能不能看？
好，那我首先就是讲一下哈，就是说我自己的立场的话呢，我是觉得其实这要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我们去看牵涉到偶像假神的这些作品好了，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影视作品啦，这些文艺创作。
是，
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自己的想法啦，我是觉得我们如果去看的时候，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要去因为信这个偶像假神然后去看，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好像说因为我去看了这个我就会去信这个偶像假神，就这两个方向嘛哈，对不对？换句话说，如果今天要讲说就是说这个创作题材是有牵涉到这些民间信仰啦哈，这些偶像假神的话，哇，那说实在话，在这个中华大地上面以及在这个西方当中，其实有相当不少的题材的话都还蛮具有这方面的色彩的。
对，我们可以数一数西游记。
对，西游记。
新白娘子传奇。
对，比方说像那个葫芦娃比方说像那个小龙人，
八仙过海。
还有就是我们把那个更放大一点好了，就说如果凡是有提到的那都能算的话，那其实中国四大名作改编的，不管是他的小说或是改编的影视剧，都跟这个有关呢。西游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嘛，对不对？
对。
那你说《三国演义》里面难道就没有吗？它其实里面也是有，就是说它这个比例成分很低，但是也是会有提到一些就是这种道教啊哈什么之类的事情哈。那你看，比方说像你讲《水浒传》，然后再像你讲到那个《红楼梦》，
《红楼梦》一开始那石头，
哎，对，然后里面那个和尚啊、道士啊，然后里面也讲到一些很多这种民间一些这种迷信啊、哈习俗啦，如果说是凡是讲到这些都不能看的话呢，那这些说实在话，那我们就一样也不能碰的话，只怕我们的这个生活上面哈，这每天一睁开眼睛都不知道看哪里了。
那我们再说一下西方的一些作品吧，涉及到一些魔幻的，甚至有一些怪力乱神的。
那我就先跟你讲吧，首先格林童话。
哦，
童话故事里面是不是常常有什么神仙教母啦、精灵啦、女巫啦、妖怪啦、幽灵啦，
安徒生童话，
对不对？哎呀，那就更不用说了哈，像那个小美人鱼有没有？这个其实小美人鱼我们当然现在听是没什么哈，其实在西方的传统里面的话，小美人鱼的所谓的人鱼吧，它其实就是海里的一种妖精，
也是一种精
是专门唱歌，专门唱歌诱惑水手哈，让他们沉溺在大海里面死掉的。那所以你要是这样讲起来的话，那西方的文学作品就太多了，《
纳尼亚传奇》
对，
魔戒，
然后还有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哦，甚至还包括我们讲说，你说那个讲到一些什么英雄片应该没有了吧？比方说啊，像那个有那种超人，像是那个讲到那个海王有没有啊？讲到什么雷神索尔？那其实这些都是北欧神话里面的人物哎，这些题材的话，其实牵涉到这方面的话会非常的广泛。所以说第一个哈，我想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稳得住，
稳得住很重要。
对，也就是说这些题材出现的时候，讲到这些有关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刚才讲嘛，那电视上出现一个这个西游记的电视剧啊，你的孩子可能在看一个那个葫芦娃的卡通，哇，我们就觉得好像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所谓稳得住，就第一个不要惧怕，然后稳得住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看这些题材，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其实是人的创作，
是
他用了一些素材，这些素材的确有牵涉到偶像假神，但是呢，归根结底呢，他们是出于人的创作。我们要稳得住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分辨的心，那他用这些偶像假神的符号来创作出来的东西，他想要做什么？很多时候特别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我们就先不讲西方，讲中国来讲好了，像今天刚才这个弟兄问到这个哪吒问到这个的话，其实说实在话，即使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它也是被我们华人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经过二次塑造的一个文化产物。怎么说呢？其实这个人物哈，在更早之前他是有个渊源的。他是渊源自哪里呢？
西游记吗？
其实还比那还更早，他是源自印度。
哦，真的？
西游记的作者，还有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电影嘛，我知道他的背景的话，其实还不是基于西游记而已，他其实还有很多是基于我们还有一本小说叫做《封神演义》。
哦，
那《封神演义》呢，这个作者呢，其实他也是个明朝人了哈，就都是属于明清时候的小说。那这个时候的中华大地呢，其实上是一个文化是非常，就是说不但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其实还是有多方，就从其他来源的一些，不管是信仰啦哈，或者是物品啦，或者是文化交流。那在这些文化的作品里面的话呢，其中呢就是有一些从其他的外地传进来的一些偶像，就有人讲嘛，像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他其实源自于，其实原来是印度那边的一个猴子的一个神明，那个哪吒，他其实也是，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渊源的话呢，他其实也是在印度教里面，后来这个传说也被佛教吸收了哈，就说他是那个四大天王啊，护法神啊哈，然后他们那个系统里面的，他也是一个护法神之一。所以后来在中国的形象里面呢，就有什么三头六臂啊哈，就表示他这个法力啊神通。只不过他在印度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他的那个名字的发音呢，他保留的那前面那个哪那个音，但是他后面不叫扎。他叫做哪摩天啊，就是他也是中文翻译的译音了哈。那后来呢，传入了中原大地了之后呢，也慢慢就是所谓的我们说本土化嘛。那我们华人呢，其实最喜欢做的也喜欢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给这些传进来的偶像假神，有时候觉得他们太带着那种异教色彩，
改良
啊。就改良，让他这个进入我们这种华人能够理解的这种神话系统里面去。所以就替他编了很多这种家谱啊，什么说他的父亲是李靖啦哈，什么托塔天王啦啊，这个天王还保留的下来了，就是这个传说的这个影子哈。然后又说他是排行第三，然后又说他有一个什么大哥叫做金吒，那个二哥叫木吒，然后他就叫
哪吒。
哪吒，哎呀，老念不对。所以你看，就说他的身世在中国，其实他是蛮被本土化了。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就说在我们华人这边已经是经过一个创作之后产生的一个形象。这个创作出来的形象呢，当然就是后来在民间嘛，哈。除了他成为一个偶像假神之外，他后来呢也被中国的这些写作的文人们引用去。比方说《封神演义》的作者了哈，或者是《西游记》的作者把他引用去，然后成为他们写的小说里面的一个角色。那再发展下去的话，当然就是因为这些小说的广传嘛，那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更广为人知。可是说到底，如果听这么一连串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 它真的就是一个人创作出来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所以就像刚才讲的，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说认识它之后有一个分辨的心，知道它是人的创作。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也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那人是怎么为什么要去创作它。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讲，就说因为当时信佛教的那些信徒们嘛，好，华人本地的信徒们觉得说，哦，要把它就是本土化之后我们比较好接受。只是呢，那在后面它怎么又会被那些文学作品引用进去呢？
嗯，
如果我们去看过西游记，看过封神演义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那个作者啊，他本身要写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就是要劝你要信这些神仙啊，要劝你要去拜这些神佛。实际上呢，他是借着这种神仙啊，传奇人物，就说庶女这些角色哈，可以帮他们设定在一个不受现在的文化环境政治因素影响的一个世界里面。
嗯，
然后让他们在那个世界里面呢，透过作者给他们编的各样的故事，他们其实要陈述出来呢，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他的情感，
嗯，
或者是他的想法，甚至你可以说是反映他对现实社会的很多的这些省思，
嗯，
或者是批判，
就是他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办法以写实的方式报道出来的，当他把它放在一个虚拟的故事中的时候，他反而能更好的表达他对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的一些省思，嗯，
对。那你可能也会问啊，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些民间传说里面有的这些仙佛偶像呢？那这个呢，其实已经有学者做过研究了。作者写这些书出来的话，他不是只要写给自己看的，他也希望写出来之后能够什么与人分享。就像你刚才讲嘛，这是一个他对现在这个社会，甚至有的时候他是发出一个沉痛的呼声。
嗯，
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里面，特别是在古代那个封建帝王的时代里面，我们也知道，就说文人们讲话其实不是那么自由的。你很可能因为讲错一句话得罪一个官员，或是得罪了朝廷，你可能就被杀头被关起来的。
嗯，
所以呢，这些作者们呢，把这些写出来的要想象的故事，但是他又希望这个想象的故事能够多让一些人能够因为受到这个故事的吸引而能够体会到他想要表达的想法。所以他用这些民间人都很熟悉的，他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可能走两步就会看到的一个什么别人家里拜的一个偶像啦，或什么之类，他就塑造了一个好像在一个虚幻的一个世界，但是又似乎跟真实的生活是比较接地气的，
嗯，
这样的一个文学表达的方式，然后来陈述自己想要表达的说法。
是，还有一部文学作品叫《聊斋》，
哎，
然后在这一部作品中有很多的故事啊，这些故事当然也是跟鬼神相关的，但是它其实也要反映作者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环境中的很多的现象。所以其实这些有关神明的这些文学作品，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或者是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
对，它只是不能用写实的方法去说，就像你讲的，
它的目的不是宣他们的那个教。
对啊，实际上说实在话，我这边也跟那个各位听众讲一下，你知道其实他们这些作者创造出来，比方说像《封神演义》或《西游记》哈，其实有时候你会听到哦，有那种佛教或道教里面就专门研究这个的学者会批评他们，就批评《西游记》跟《封神演义》，因为他觉得他们这些作者啊，就是写《封神演义》跟《西游记》的这个作者啊，简直是把佛教跟道教都整个打混，变成一个大杂烩
哦，不专业是这个意思吗？
哎，不够专业，就是以他们这种真的如果要以宣扬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两本书简直是就讲的比较不客气点，有点胡扯八道。比方说西游记嘛，这西游记里面的话，这玉皇大帝还跟这个如来佛啊，然后又一会儿跳出了观世音，又一会儿跳出了太上老君，哇，这个他们就觉得这，然后你看还凭空跳出来一个孙悟空，还是个印度来的猴神。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从这点观点我们也可以看见，所以说这些文学创作的作品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就说可以就说不用是那么的一个好像说哇他一定是想要把这个偶像假神号传进我的心里，其实应该并不是要起这么一个作用。其实你去看这些作品的话，就好像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看过西游记的这个小说，
嗯，
或是看过西游记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在看的时候其实看到的并不是那个偶像啊，我要多么去相信有佛有神，
是
他其实要带出来是透过这里面的故事，你会看见很多人生中的道理，甚至有些什么是我们生活中就常会遇到的一些挫败也好，
嗯，悲欢离合。
对，只不过这个故事呢，它是用一个好像跳脱了我们这个时空抽象的一个世界里面，它去表达这些东西。
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跟假神偶像、民间信仰相关的电影，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呢？在下一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来探讨。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